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经济连环暴雷炸毁国际市场的信心，中国崩溃论再现，金融海啸涌进中南海，对习近平的政权会造成多大冲击？中共官媒深夜发文，关键字台湾当归在微博热搜登顶。中共的军事学者称，台湾是中国梦的枕头。习近平是否真的打算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连环暴雷炸毁国际市场的信心。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全球投资人对中国的经济信心崩盘正加速撤出中国的股市。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也预示，中国的经济状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恐怕还会更糟。他并警告，只要习近平仍然掌权一天，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复苏。中国崩溃论再现，这一波金融海啸涌进了中南海，对习近平的政权究竟冲击力有多大？如果从国际的案例还有中共过去的历史来分析，经济的崩溃是否就真的一定会导致独裁集权的垮台呢？今天我们时事大谈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伦敦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寿明先生，纪先欢迎您。
哎，你好，童宁，那个吴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吴建中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美国之音的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我首先想先请教在伦敦的纪寿明先生，目前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中共的外交部却反批这是西方在唱衰中国。中共如果继续用这种维稳的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的话，您认为会有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纪先生，
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呢，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啊，永远是鸵鸟心态，从不承认问题。其实我觉得他们心里都是十分清楚问题在哪里，也死不认账。因为在独裁者的世界里啊，只有独裁的辉煌，只有独裁的狂欢，哪里会有问题呢？那么只有立场还没有是非，这可能就是集权的基本态度。那么在这个样一种态度下，不能说经济存在问题，任何问题都不能说，不能提出批评，甚至不能说实际存在的负面数据，这就是一种基本立场。那么如此这番当然会有后果，后果就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不正视问题，船必然要沉，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好的。
我们记得统计局曾经宣布不再公布青年人失业率的那个数据，
是
我当时呢就写文章写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啊，他屁股上长了一个脓包，他怕丑不敢说，最后呢就越长越大，都发臭了。后来忍受不了了才去看医生，医生帮他处理了，没多久也就好了。那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经常讲这个要我们正视错误才能解决问题的故事，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样的故事我写成文章却发不出来，说是违反了相关法律。那么最后的结果我们只能看中国社会经济的脓包可能会越来越大，直到有生命危险。
好的，非常感谢纪先生。这个文章虽然发布传，但是在我们平台上您可以把这样一个警告跟比喻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听到，非常感谢纪先生。不过也请教这个在台北的吴建中教授，您怎么看美国总统拜登其实日前警告了中国的经济啊是一颗滴答作响的不定时炸弹。那么另外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的作者大家都应该是张家敦哦，他也在这个微博上发文预示说现在看起来接下来几个月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糟。你怎么看现在好像这种中国崩溃论卷土重来了呢？吴教授，
中国崩溃论已经喊了数十年，那大家都已经对于这样的一个狼来了的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的狼是不是会真的来了？关键在于张家敦当时写书的时候，中国正要加入 WTO， 那北京奥运也还没有举办， 当时刘晓波也还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此刻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正在灾难式的这种边缘摇摇欲坠，一旦中国垮了之后，全世界都会被拖下水。那对全世界来讲，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共的经济是不是要增速，而是好不容易启动的这一些经济转型还有结构失衡的调整可能都会面临变数，比如说像能源短缺是不是会再重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当然对他自己来讲绝对不接受这种中国崩溃论，那也不接受拜登讲的定时炸弹，说他们甚至于更相信在同时期，当时大前研一有一本书叫中国出租中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会看到专制主义的这种决策，其实我们都在看这样的一个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人都说习近平非理性犯了大错，铤而走险等等的这些词汇，可是我们看到习近平目前还是坚决朝这样的一个道路来走。所以可以说明的是他自己不急，但是外界都很急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吴建中教授。继续请教这个季先生之前，我很快念两位我们的网友的评论，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件。一位网友叫 Ryan， 他说一切都在加速之中啊，崩溃是无法避免的。但另一位网友叫做搬运工，他说这个张家敦说这个中国要崩溃，现在都已经几十年过去，都还没有见到过崩溃呢。这位网友跟两位完全不同的意见，也想请教季硕明先生，你怎么看？其实张家敦他提出这个中国崩溃论已经超过20年了，他当时在这本书中是这样写，他说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并且开始崩溃，时间是会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但是其实我们知道2003到2012这10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增长是高达10%，而且导致后来呢，其实还出现这个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情况。现在则似乎又从这个中国威胁论回到了中国崩溃论啊！你怎么看这两种论调的轮番出现呢，季晟铭先生？
我去查了那个维基百科啊，我看到维基百科上面有个评价，他是说张家敦呢经常做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或者说中国即将陷入动乱等等预言，但却从未曾实现过，所以他的著作和评论受到准确性上的这种质疑。那么原来这些论调的轮番出现呢，包括早前啊，还有一种论调就是台海必有一战等等，我从来不认真去思考。我认为呢，这些论调呢，它只是一种危言耸听、博眼球。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当中也没有实质的发生，无论是中国威胁还是台海必有一战。北京呢，也只是说的多，做起来很难，打嘴炮的多，实力还远不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威胁还是崩溃，似乎是越走越近了。这些论调啊，正在成为现实。世界上呢，不少国家对中国失去好感，他参与了针对甚至是制裁的这样的越来越多，比如说高科技的芯片。那就是因为他们感到有威胁了嘛，对吧？而这样的结果会更加速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这两个其实我觉得是会有内在联系的。但是我又觉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个中国状况，我不觉得是因为那些预言家的神通广大、预测准确，而是邓小平时代以后中国没有伟人，却不但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选择，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而且还不愿意正视错误的这样的一种结果。
是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是错误的人在做错误的事哦。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吴建中教授的是，那么中国的经济危机是不是可能会连带引爆这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他现在喊出的这个东升西降是要用中国模式来和西方进行制度的之争，那么您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他有没有能力去拆除中国经济的这个不定时炸弹啊？中国的经济危机又是否会导致目前习近平看似稳定的权力架构出现松动呢？请教吴教授。
是，我先讲我的结论。我觉得目前中共的情况比较像是何清莲老师所讲的 溃而不崩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在社会上面或政治上面，甚至于在经济上面的这一些问题，如果在民主国家里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的河北水灾，或者是之前的河南水灾，其实我们看到这不仅只是天灾，更是人祸的一个情况。不过如果从民主国家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人民心中的这种怨恨已经累积起来，尤其是在清零政策之后累积对中共的不信任，再加上习近平对于军队的整肃，军队对于习近平的忠诚也在动摇的情况之下，照理来讲，这些我们当然不是预言家的这种预测，可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让中共政权却能够还能够屹立不摇？而外界所预测，习近平非理性，犯了大错，铤而走险，这个我认为都跟中共的体制有关。因为在对内的一个部分，习近平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中共的做法就是丧事当喜事办。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像地产商恒大，或者是碧桂园接连出事，青年失业率超过20%，而恒大在2020年就出现了财务危机，但是在中共的这种强势干预之下，到如何能够真正破产倒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里面美国也有泡沫，那美国的泡沫就像橡胶气球一声，啪的一声就破了。那日本的泡沫就像帆布球的这种泡沫，慢慢的泄气，一泄二三十年。而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刚打的泡沫要怎么破法？当然外界没有人知道，也许这个刚打的泡沫已经开始这个破灭。所以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在谈，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有严重的泡沫崩溃在即。不过这样的一个论调讲了20几年，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没有破，还反而越涨越大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它对于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支撑，其实我们看到都有着特别是中国语言里面最特别的是，他们会常用不管是水很深或者是调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他们常讲中国的泡沫跟美国的泡沫跟日本的泡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近也曾经看到有一种这种学术上面的讨论，就是中国式的泡沫它的破产是不是跟西方的模式不太一样。那对内的部分，中共可以透过丧事对喜事办，但是我们看到对外的一个部分，如果经济暴雷之后，那习近平跟对外的各国，我认为将会告别这一种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近期他到这个金砖峰会上面去开会，那外界都在看中共还能投入多少的金钱在中共现在经济有状况的情况之下，那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些钱来撒向这些国家，是不是会后继无力，成为强弩之末的一个部分？以上。
好的，感谢吴教授分析。金硕明先生，其实听到吴教授讲说这个中共是把丧事当喜事办，是很令人难过的。而目前一切的分析都指出，中国现在经济会出现危机，其实习近平他难辞其咎，甚至很多人认为他才是危机之源呢。因为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都是源于他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那么从当下的中国政局来看呢，其实未来一段时间恐怕也没办法解决习近平这个一人统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张家敦，他就说了他的预测是，不但接下来状况会更糟，而且是只要习近平仍然掌权一天，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好。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经济危机啊，它会导致权力不稳，这个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做论证的一个现实问题。任何政党的执政基础就是繁荣经济，社会才能稳定。那如果说经济不断下行，危机四伏，人心思变，执政自然不稳，所有国家的领袖都逃不过这样的魔咒。目前中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问题在于哪里呢？民主国家有监督机制，自我纠错，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方向它很明确，对吧？ 否则民众有权让领导人下台。所以呢，各国家领导人都是要把关心民生经济放在重要的位置，那哪怕你是作假，他都要这么做。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也是这样，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朱镕基的经济硬着陆，温家宝的四万亿等等，都是以市场为前提来提振经济。但中国现在的状况不一样，这些年已经不以市场为重点，经济呢陷入了困境以后啊，他首先想到的是保障自身的执政权。那么依照习近平的这个认知，解决经济问题、确立经济安全，可能已经不是执政保护的重点。那权力要保护是，那他是保护什么呢？是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就个人长久集权执政的巩固，可能才是重点。所以推出了国家安全主导、大反间谍、循序知识扩大化等等的一些集权的一些专制的手段，这个都与发展经济是背道而驰的。那么结果呢，就会出现越稳越维稳越不稳，经济呢就更难提振。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那么就像吴教授说的，中国的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这个中国在泡沫出现以后，他有用权力让泡沫延续的这么一种方式，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地产公司早就应该是破产了，他不让他破产。为什么他那个不能破产？因为他破产会涉及到国有的金融银行，那么他不破产呢，损害的是那些买楼的、买楼花预先付了钱的那些小老百姓的这个利益。那么这些在西方社会是不能想象的，但老百姓早就出来造反了。那么但是他还是可以维持这么一种制度体系，能维持多久那就维持多久。那么所以这个是他那个没有爆可以延续让这些泡沫这个往后移的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是吧？他在审判的是人民老百姓的这样
的
一个利益，而且老百姓呢，这个四年改革开放以来都有一定的这个积累，那买房子的钱也是多余的钱，而不是那个马上要延续生命吃饭的那个钱，所以还可以维持这么一段时间。那么使得这个房地产的那些发展商，他就有这个机会延续他的这个房地产的继续承载和开发，那不会马上及时爆破。
好的，感谢季怡硕明先生的分析。我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吴建中教授啊。这位网友叫做自由新闻财经，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崩溃，但中共的政权不会，权力依然会稳定。还有一位网友叫 ChiDog2023，他说经济暴雷受冲击最大的还是老百姓，中南海只要还能攒住这个军队的枪杆子还有警察的刀把子，就能够舞照跳马照跑，刀枪在手，打不过洋人难道还打不过老百姓吗？中共本身就是土匪出身，打家劫舍，他们才是行家。中国接下来会进入北韩那样崩而不溃的状态，而北韩的金家王朝恰恰就是习近平眼中的美丽新世界。其实看这个网友这样讲，其实也蛮难过的。请教吴教授，现在好像习近平对于现在中国经济出这么大的问题他很淡定啊，还去这个开金砖峰会，外界一直有一种论述，那就是习近平的加速会令中国的经济问题恶化。刚才我们刚才这网友说他拿这个朝鲜相比啊，就让大家想要问说，究竟这个经济的崩溃是不是真的就会导致这个独裁政权的垮台？如果我们从国际的一些案例，包括刚刚提到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朝鲜呢，还有这古巴、委内瑞拉，还有前苏联等等，甚至还有中共自己过去的历史来分析的话，您认为经济崩溃就真的能够会导致独裁政权的消亡或垮台吗？吴教授？
我个人认为经济崩溃不一定会导致独裁政权的垮台， 尤其是我们看到习近平或中共，他们看到前苏联以及这些共产小兄弟他们的一些垮台经验之后，那中共当然是做了一些准备。那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封控三年，经济几乎回到了原点的时候，那中共也还是决定勒紧裤带要过苦日子，也就是说透过内循环，中共并没有要因此而低头。不过我还是觉得就是中共如果经济崩溃之后，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垮台的一个部分，我还是认为是溃而不崩。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共是不是这个统治符合人性，这个已经是一个是非的问题，是非必须要能够用事实来证明。那我们看到中共不管是过去对新疆、西藏，甚至于对于这个水灾等等的这一些残暴政权的特性，那如果说经济崩溃之后，那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底要不要中共垮台？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他们对于中共政权的厌恶程度，取决于中共对于中国民众对于这个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容忍程度。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矛盾尖锐，民间反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中共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于也不受任何的威胁，反抗之势变成了自讨苦吃，甚至于说中共崩溃只是以符撼树的自讨没趣。我个人比较比喻的叫做牛羊理论，也就是中国大陆14亿的人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有被大白打的，有被大白这个抓走的，可是当这些大白的措施并没有到自己的手上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牛羊一样安静的吃草，那别只的牛羊被抓走之后也只是其他牛羊出了问题，自己还是默默的静静的这样的吃草，还是一样的岁月静好。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经济局势变化的这么快，这么深，这么令人瞠目结舌，这个是我们看到在中共解除疫情封控、解除清零政策之后所外界预料不到的一个部分。因为当时大家认为疫情解除封控之后，中共的经济即将会反弹，不过我们看到在疫情放开之后，中共的经济却加速的下跌，甚至于我们看到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个都是负面的因素一再叠加，互相激化，积重难返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党政军一片乱象，那当然对于这一些这个财政的危机跟政治危机已经到了等天收的这样的地步。那在这样的一个乱局之前，中共一筹莫展，出现了集体失能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看到习近平还是一样过他的北戴河会议，一样的出这样的一个金砖峰会，到底是不是下一盘大棋？我想这个这个已经顾不上国际民生了，那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美国总统才会下一个这么严重的判断，就是中共是一颗定时炸弹。
好的，感谢吴教授的分析。那你刚讲的牛羊理论到底反不反映我们一般的在国内这些民众的网民们的心态？也欢迎我们的网友发表看法，究竟是不是极权只要没有到自己头上都可以安静的吃草岁月静好？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啊。我们稍后也会听网友们的意见。我再很快念两个，就请教我们的纪教授啊。这位国际经济观察这个网站他说，经济崩溃不一定代表独裁政权会崩溃，严控军警、传媒、司法、情报系统基本上就可以分化清算所有的内部敌人了，朝鲜、委内瑞拉、古巴都没有倒台，中国和俄罗斯有庞大的资源，恐怕更难。还有一个网友叫华荣，他说不怕暴雷，也不怕海啸，搞经济不行，我们就搞政治。三年大饥荒都熬过来了，十年文革我们也熬过来了，抓间谍、反腐败，只要运动一个接一个搞，搞昏韭菜们的头脑，中共政权永远不会倒。这是网友华荣的看法。季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个习近平现在金融海啸冲击之下，他会不会刚说到吴教授说可能会有反抗，但是不是中共这边也会变本加厉的 来对内加强控制呢？刚才您提到了7月1号中共出台了反间谍法，之后中共内部又出现一连串的事件啊，内部一些悬案，那么接着又鼓励人民之间要互相举报，我们是否已经看到习近平朝这个方向在解决他的内部矛盾呢？季先生，
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逻辑关系，因为从社会角度来说，社会稳定无法因为经济发展而滋润，那只有靠权力控制来维稳。
嗯，
一方面以此打压批评甚至于反对的声音，让对社会不满者呢消失，形成干净的一种声音的中国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呢，也转移了矛盾，将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社会化、境外势力化，那么形成了中国的一切成就来自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因为社会以及国际破坏者的这样的一种标签化。所以你现在甚至于连河北、东北的洪水泛滥都被网上有人说成是美国惹的祸。所以要解决所谓的社会以及国际的这样的破坏者，那当然就是要用手段了。那所以东宁，你问的问题是加强控制的表述还是比较温和的，实质就是强制性的限制人的行为，该罚的罚，该抓的抓，就让你不敢乱说乱动。那么这个在3年疫情期间的风控当中，中国已经实践了一次。那这样的威权统治下，人性、人权荡然无存。就未来如果经济社会状况越不好，控制当然就会越严，结果也会越惨烈。那么这一个实际上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中国的老百姓也学乖了，我最近呢就听到两个词，一个叫做积极不配合，态度会很好，但就是我行我素，不会为你做什么，对吧？另外一个呢叫做尊重国家命运，走到哪就请随意，对吧？你不阻拦你，让你成为自由落体啊，这个就变成，我就觉得整个社会它是处于没有精神的一种状态，状况下，你想一个没有了社会精神的国家和一艘坦踏尼克号，它有什么两样呢？
其实是这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然后出现价值的体系的崩坏，可能也是大家要观察一个很严重可能后续会发生的状况啊。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吴建中教授的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他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呢，可能会采取一条对外更加激进和美国和西方对抗的道路，甚至在台湾还有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来制造障碍啊，从而加剧整个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的风险。您评估中国的这一波经济危机会演变成刚刚我们说的分析人士说的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吗，吴教授？
我认为接下来会是绝对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半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去年的乌俄战争或者是南海冲突、台海危机等等，但是就是都没有预测到在放开清零风控之后的中国经济会大幅的这个下滑。所以中共的经济如果崩溃之后，那当然会带来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共是不是会转移焦点对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在整个这个对内的一个部分里面气急败坏，搜刮民脂民膏，用来对付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另外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清剿党内的反对势力，来防止危机临头的时候内部不稳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当然是加紧扩充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暴力队伍。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次最近赖清德副总统返台之后，中共的这些联合军演跟过去的战备警巡里面，其实跟过去的佩洛西来台或者是蔡英文访美的一个部分已经有了明显上面的一个差异。所以我认为转移焦点的一个部分，中共更在专注于如何收拾国内残局的一个部分。
好的，感谢吴建中教授。关于这个习近平究竟会不会在内部危机下，这个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甚至对台湾出手，我们下半场还要深入来请教二位。不过我再念几位网友，就请这个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网友们，并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总结了。这个网友叫鸭酱，他说鸭酱应该是哈，他说中共不承认问题是消灭提出问题的人或掩盖问题。张家敦先生预示的中国崩溃，在阵阵的雷声中开始展现在世界的面前了。还有一个网友叫塞尔，他说中国不会崩溃，崩坏的是政权和维护那些政权的中国人，岁月静好的那群人还没长大成人，就和两百斤一起迅速变老了。还有一个网友童话故事，他的评论我觉得稍后可能会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童话故事说，如果美国转变政策，又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放弃施压的话，他认为中共又会活回来。季硕明先生，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说究竟这个习近平会不会把他的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迹象之外呢，我觉得刚才童话故事讲的这一句，您熟悉这个中共的历史，中共历史上很多次哦，中共都面临很大的危机，最后都是这个外部给他输血，甚至是美国的这个扮演的角色起到关键的因素。您认为，你同意刚才网友童话故事说，如果美国以拜登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又采取一些接触政策，甚至放弃原本的脱钩啊、反风险，要去不要施压，让中共是不是又有一个活起来的希望了呢？请教季硕明教授。
那个，首先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没死去，啊，那个也不曾再活过来，因为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这个体制它还会活下去啊，因为它有用它的这个强权，啊，用它的闭关自守，那个所以。美国这个接触也好，然后封锁也好，那中国呢还是会活下去，就活到什么程度，那可能就是要经济还更差，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实际都受损这样的一种状况。就像文革后期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能够得到大家的呼应，那就是因为已经经济烂到活不下去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按照现在北京的这个思路，用内循环，那我记得是2020年的这个两会当中，习近平在内蒙还是山东那个参加座谈会时的时候提出来要走内循环，他实际上心里边已经在想，就是像疫情这样的状况我都能活下来，那你疫情以后我用我内循环照样可以活下来。直到五月份又把内循环改成双循环，那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它倾向于更多的还是内循环啊，单一循环。这样的话就是外部受损很少，内部它完全可以控制，所以可以那个延续蛮长一段的执政啊，这个可能是一个算盘。
好的，感谢这个季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的最后的总结和分析。不过我想把刚才网友的这个话再换一个说法，请吴建中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他说会不会又跟中共又有机会活回来，说中共如何度过这次危机，是不是西方的现在的政策可能也会是一个关键，因为拜登总统的言下之意可能也不太希望说美国或现在全世界看中国经济出状况的话，其实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的。那么现在西方政策是不是中共或习近平政权可以度过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呢？最后也请吴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了。
我想中共的威胁基本上现在在美国里面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都已经是一个共识的情况之下，那我想对于美国或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如何去跟中共政权来做这样的交往，但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里面中共不讲信用，撕毁国际承诺，或者是说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谎言，或者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诚信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个中共的这一些话语之下已经开始尝到了这样的一个苦果。所以现在西方各国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中共来维持一个安全的栅栏，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独裁主义国家， 专制政权国家，任何的这些政策都有可能由出自于独裁者之手，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能够有任何的意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变成国际的一个共识，这个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东升西降或者他的一个内循环说的时候，那如果说西方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接触政策的话，那会不会被这些小粉红认为是一种辱华的一种行为？我想这个是这个中共政权里面他们各自不同的大外宣跟大内宣里面所矛盾之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建中教授还有季说明先生，根据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就在中国经济问题令习近平焦头烂额之际呢，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在深夜发出一则贴文，关键字是台湾当归，立刻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那么台湾当归这四个字究竟有何弦外之音呢？不要走开，稍后马上回来，请两位来宾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之后，美日韩元首峰会紧接着在戴卫营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那么被连下两城的这习近平啊，他一方面是出动解放军举行围台军演，一方面则是利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文反独促统啊，关键词台湾当归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令小粉红们情绪激动，还翻出了过去中共军事学者的武统言论，称台湾是中国梦的枕头。那么台湾网民则奉劝对岸不要再做梦了。那么习近平是否正在诉诸民族主义来转移他的内外压力？中共的文攻武赫是否反而是在为赖清德助选？台湾当归究竟只是大内宣喊爽的而已，还是深陷麻烦的习近平他是真的有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以求自保呢？今天时事大谈做客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吴建中教授。吴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人在伦敦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硕明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先来请教在台北的吴建中教授，您怎么看中共对台湾的这一波最新的文攻和武赫、啊、一边是再次寄出了围台军演，一边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喊台湾当归，您认为这样的文攻武赫是反而是帮了民进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在助选呢？吴教授。
我想这一次中华民国的大选，这个不仅中共非常在意，而且国际上面也非常关注，究竟台湾民众会选出 哪一个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那包括是不是延续着民主价值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比较来看哈，怎么看这一次中共的文攻武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中共对台的文攻武吓，这个已经不是偶发性的一个事件，中共已经对台每天几乎是每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台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不管是军机扰台或者是军舰这样的一个这样子对台的这样的威胁。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当然可以比较上面来看，从日常来看，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许多人喜欢比较说，这一次中共的战备警巡的这一次军演，可能跟四月份蔡英文总统访美之后的规模，这一次既没有环台，也没有看到飞弹，当然军舰、机舰的数量也少了很多。不过，尤其是在美日韩高峰会之后，地点限缩在台湾的西北角跟西南角。不过，我们看到武吓少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中共的文宣力道却大了很多，
是
什么当归啊，或者是为万事开太平都出来了。我想这些文宣当然是硬要套个习近平的平字韵。那中共的文攻武吓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华民国，不管是汉光演习，或者是这个民安的演习等等，其实我们看到中共的文攻武吓对台的效应已经开始边际递减。尤其是这一次赖副总统过境美国，中共膝盖式的反应，那我们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了主权宣言，国际支持民主价值同盟，强力谴责中共。当然这个对于执政党来讲的话，这绝对是巩固民主价值的一个选票的一个情况。
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中共还要这么做，明白人都知道，现在中共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转移中共目前当前的这一些经济危机。习近平对外当然还更具有对抗性，而我们看到解放军所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当归的这个归字，用的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摆明了就是大陆网友最喜欢用的什么学习台湾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文攻武吓只会让台湾民众更加的团结一致。那在中共文攻武吓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副总统他的这个民调突破了他过去的这种民调的天花板，也就是突破了四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知道文攻武吓只会让台湾民众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的无理的这些政权，
反效果。
对，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众现在正忙着看三道猴子，微博上面的热搜根本没有人理会，因为说到底这是为了要激起中国的这种民主情怀，转移恒大的金蝉脱壳事件而已。
好的，感谢吴教授的分析。那么季先生啊，在现在习近平内部有经济问题，外部又看到美日韩三国元首在台湾已举行峰会，加强同盟，重申要这个台海和平稳定，你认为这个时候这个加强大内宣还是大外宣，那台湾当归是不是习近平在诉诸民族主义，来借此转移习近平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呢？请教您。
我们看历史啊，从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今天用了台湾当归这样的词。台湾问题呢没有解决，一直以来都是中共每一任执政者的心结，所以要讲解放台湾，统一台湾，一直又是执政者可以站在政治正确的这样一个道德高地，能够做到一呼百应的一种内力。所以呢，这张牌是北京执政者一直能够随意打、激发民情的一个好牌，会时不时引来舆论的这个导向。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关台湾问题啊，它的这个刺激性的语言都能成为热点的一个原因。那么就在这几天，国台办又宣布中国大陆要再进台湾芒果，
对，
现在正好已经芒果已经 已经是夏季了，对吧？嗯，那个这个消息也上了微博的这个热搜第一。
对，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说当归进芒果呢？就我观察到，美国前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大陆方面没有这个放松文攻武下。那么，但到了疫情结束啊，今年台湾是进入大选这个期，这个开始，北京对台主动放缓压力，也是主动这个先开放了对台观光旅游，向台湾选民示好。那么，希望这个台湾选民能够选出，他们这个那个台湾的这个总统，但是又能够符合大陆两岸这个和解或者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政权。那么但是最近的这个选情显示要下架民进党的可能性啊很小。所以你看厦门大学台湾问题专家刘国生也出来表示了，台湾问题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台湾谁当选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他已经讲这样的话了。那么我说这个的分析结论是什么呢？就看来这个原来不想在选战当中用硬的这一招，软的呢可能不行，大陆可能会收起橄榄枝。那么评估呢仍然是民进党执政，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台湾的各种压力会继续来，因为北京也是认定如果民进党执政，台湾分裂就是可能就是未来的趋势，所以那个北京会动用他一切力量来阻止这样的一种分裂行为。
好的，感谢季硕明先生的分析。那么吴建中教授，好像这样听起来的话，最近这个中国的这个微博啊，热搜第一名都一直是台湾话题，这个进芒果，还有这个台湾当归，让小粉红们非常的激动，甚至翻出了这个已故的中共军事问题学者艾跃进，他曾经说过，拿不回台湾，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拿回了台湾，就找到了做中国梦的那个枕头啊。那么吴教授，其实我们看到那个人民日报是在一个深夜发的这个台湾当归这个贴文啊，小粉红们看到了说是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那么有人当下还真的以为台湾已经回归了。那么台湾的网友奉劝对岸不要再做梦，但您怎么看这个他们翻出了过去已故的中共的军事问题专家艾跃进的这句话，说台湾是中国梦的枕头这样的说法，也想请教吴教授您的看法。
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哈，在过去里面，我们跟大陆的一些所谓的两岸学者的一个讨论里面，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常常谈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如果在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收回台湾的情况之下，这样还算不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曾经问过的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大陆的学者，包括刘国珍在内，我也曾经问过，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收回台湾的时候，也必须要付出庞大的代价的时候，那这样的中华伟大复兴还算不算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对于中共来讲的话，拿回台湾当枕头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他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不管是我们看到美日韩的大卫营的一个谈话，或者是印太战略的这一些思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西方社会对于台湾民主价值的这种争取，或者是现在对于台湾晶片的这样的供应链的稳定上面来讲的话，台湾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落入中共的手上。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思考，就是到底习近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内部压力，必须要转移焦点，转而投向台湾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都认为习近平是集权的，是民族主义的，是敢于亮剑的中共领导人。不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是，他对于香港或对新疆的例子来讲的话，对于中共他自己的一个思考上面来说，他会认为他是一个防守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为了防止情势的恶化，所以必须要拿出强力的手段。 那我们现在如果看到现在的中共经济问题，而必须要解决台湾，而释出这种台湾当归的这种说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的是，现在台湾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台湾得到国际的支持，已经是中共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吗？其二，中共的强力手段能够解决问题吗？第三个，习近平的中国梦会受影响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要拿台湾当枕头作为做中国梦的一个思考，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台湾问题还不到无法忍受的一个地步。更重要的是，中共目前的一个实力，不管是军力或者是要渡海战争的经济实力来讲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共一方面只能围堵台湾，另外一方面还是说着要和平统一的这样的论调，另外一方面又继续跟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三中一清继续搞所谓的融合发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共的这种中国梦必须要拿下台湾当枕头的一个思考，我觉得台湾民众听起来都像是在做白日梦的一个情况。
好的，金寿明先生，其实刚才吴教授提到一个关键，就是习近平他想拿这个台湾来做中国梦的枕头的话，一直不断的说收复台湾才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代价？最后这个真的打台湾代价是不是还能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一直去强调这个台湾是做中国梦的枕头，或是一定要拿回台湾才能伟大复兴的话，是不是反而把他自己推进了一个死胡同呢？想请教季先生您的分析。
那个2017年7月份，我就写过一篇文章，习近平认为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个时候呢，这个台湾很多媒体都做了转载，大家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相信他可以任内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其实那一年，习近平就在修改宪法，谋算那个长久的执政。那么北京对台政策也从守势转为这个攻势，所以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在想下一盘大棋。那么我觉得呢，习近平他想轰轰烈烈的做事，在历史上留名，把旗子高高举起呢，这应该也不是说说的。所以王沪宁呢帮他设计的都是看上去站位很高的目标，但要么空无一物，如比如说中国梦，要么就代价很大但不一定马上可以做到的收复台湾。你比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比较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他们都是很实际脚踏落地的。那么为这个习近平设计的都是未来的这种画饼，励志而未必实惠。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其伟大的复兴啊，中国梦啊，百年之大变局等等，看到的就是心很大很高，真的是想下一盘棋，但如何下不知道。而且现在内外交困下，越来越变成了一盘残棋了。你可以想着你的收复台湾大计，但是你也得想，虽然中国不是俄罗斯，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陷入的僵局，那中国对台湾到底是用心收还是用发动战争来收，后果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究竟习近平把台湾问题是不是下成一个残局啊？除了请教这吴教授之前，我们也很快的念几位我们现场很多网友啊，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评论。工作人员这位网友说，台湾的芒果产期都结束了，你中国想要台湾芒果，等明年好了。台湾芒果进口中国才170万美元，这一点产量，韩国和日本还不够分。这讲的是这个现在中国要进台湾的芒果。还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不能够放弃军事权，香港就是前居之见。还有一位网友叫阿华田，他说，生性多疑的人真开战，军权下放必将引发内战，军阀四起。鸭掌这位网友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赖清德当选啊，基本确定抗中保台的政策不变，抗中保台的政策演变成世界的抗中保自由民主的共识。还有我们推特也有一些网友留言，今天这下半场留言蛮多的啊。这位 Dragon 180 King 这位推特的网友说， 台湾当归当然不是用武力进攻，因为现在台湾高科技产业像是这个瓷器啊打不得，主要还是要靠威慑和围堵。那么对于美国的威胁，中国要炸重工的话，他觉得不可能，难道中国不会炸美国和其盟友吗？所以他认为中国最终获胜，因为地缘政治，美国失去台湾也还是半个世界的老大，不影响什么。我想顺着这个网友，当然他讲的不完全这个具体到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重点，那吴建中教授，我们刚刚问到说习近平真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将他现在这个内部的一些经济啊内部的矛盾外部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刚才你们也稍微两位来宾也稍微分析了一下，但是就是如果打台湾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刚才季先生说了，不是打军事战的话有心理战，各种这种经济战威胁战，甚至是有可能只是用围堵或是用灰色策略逐步的来推进台海中线，因为在这些政策上面，习近平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让台湾感受到压力，而不是真的去动手和动武呢？请教您的分析。
是，我想，对于过去里面赖清德所谈的抗中保台，到现在的和平保台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共的这种锐实力的入侵，不仅入侵台湾而已。那其实我们看到中共一方面。当然是用文攻武吓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当然也透过各种不同的交流，邀请台湾的各阶层人士到中国去进行这种认识跟理解。但是这半年以来其实效果非常的拙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有关于反间谍法，或甚至于对于这样的一个间谍上面的指控毫无佐证的情况之下，甚至于我们看到台湾的学者在进入中国大陆要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被无理对待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共其实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到底是要用硬的还是要用软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讲，其实现在是处处碰壁的一个部分，包括刚刚我们其实网友也有提到的，中共进了台湾的芒果，那现在台湾的芒果正在这个已经算是产季之末，但是我不认为它只有进芒果的这一条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一件事情是，中共当他还有任何宣称可以禁止或制裁台湾的产品的时候，我相信两岸关系就不会坏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当他禁制裁到没有东西可以制裁的时候，我想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才会铤而走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共对于各种不同的融合的这些措施，或甚至于对于这些文攻武吓的这些作为，那他企图想要分化台湾民众的这些作为上面，我想这个买台湾跟打台湾的一个部分来讲话，当然是买台湾的效果会比较大。不过现在中共经济下滑的情况
下，也没有钱可以买台湾了，
没有钱可以来买台湾，我真是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我很快念几位网友，然后最后请这个季教授给我们回应一下。网友答案他说，台湾当归是在中共内忧外患之下打的一场舆论战，目的是转移内外的危机，内部的经济问题无力回天，透过制造台海紧张来对美博弈，也是中共的一贯策略。国商七十年他说，我认为台湾现阶段还是不要回归的好，攘外必先安内，中共要先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不要让中国人民当归，还用龟儿子的龟，在考虑台湾当归这件事吧。ChiDog2023 他说，习近平和普京这样的独裁者不光吃穿用度都是特供，新闻消息其实也是特供的，他们的官僚体系给他们打造了一个信息禅房，那么普京就是把内宣和国师们的话给当真了，自以为能够打赢乌克兰才铤而走险发动战争。习近平本身只有小学文化，心智又不健全，在内外交困之下，难保他不会狗急跳墙。最后请季教授回应一下网友，也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个总结。季教授
啊，我觉得就刚才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原来我讲习近平认为会解决台湾问题，我那个时候讲的不是他用武统的方式，其实那个时候2017年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方式，我当时讲了五种方式，包括外交、经济，对吧，那个包括开放对台湾人的这个就业市场等等，这些都可以这个让台湾那个 那个跟中国大陆融合的一种方式。但是很遗憾，这个现在这样的一种优势越来越在失去当中。那么如果说真向大家讨论，就是认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武统的风险很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你要武力攻打台湾，毕竟那个台湾跟中国是这个都是一个国家，但中国人要考虑在自己土地上再开战，自己同胞互相残杀。
这是大家要深思的问题了，非常感谢季硕明先生，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只能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季硕明先生还有吴建中教授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堂，我们和您来谈一谈北京能用金砖会议来扩建反美联盟吗？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署名文章，中国为何重视和非洲的关系？欢迎您事先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时事大堂的现场讨论，也请您要关注我们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